度啊，然后一来到这里说是七八十度，太幸福了，你们是每天活在幸福当中啊。而且今天特别高兴，就是来了就啊见到老朋友啊，啊静雅兄跟蒋华姐啊，啊他们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我在组里面啊我们很一起忠心服侍的同工啊，我真的舍不得他们到你们这里来耶。嗯我想呢每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呢我通常喜欢从我自己开始讲起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对一个陌生人呢，你还是有点不晓得该听多少分啊。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先要有一点建立，有一点关系啊。所以我今天我要讲我自己的故事，今天是礼拜五啊，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工作上班的人，我知道礼拜五常常是需要 relax 的晚上啊，我们需要 relax 一下，需要很轻松，所以你们尽量轻松。啊，那我也不会讲得太长，希望不至于让我们大家都很疲倦啊。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再来祷告。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你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当中，你对我们每一颗心来说话。主啊，不放过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叫我们除非把握了你的福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否则就不要放我们走。主啊，孩子恳求你，求你今天晚上你自己的完全的荣耀，好叫我们能够跟随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在饭前呢，稍微跟许师母呢有一些交通，那他就问起说你那位最早信主的那位叫什么名字啊？我就跟他说了，那么我看他好像也就 recognize 就认出来这个名字啊。你知道我每一次我提到我自己的家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充满很大的感恩。因为这是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这里的一个原因。我要让我从头来说起啊，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那如果要讲到我自己呢，一定要从我的祖先开始讲起，从我的曾祖父开始讲起。我的曾祖父呢，我能够有哪个字？你用上。OK。我的曾祖父啊，下一张好了。对，这是我的曾祖父。我的曾祖父呢，他叫做高长，啊，很高很长啊，高长。你们看，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老人，但是在我，他给我留下一段传奇，他给世人留下一段传奇。1865年那一年啊，他在台湾，他到台湾，他从福建的泉州到台湾。他不识字，我的曾祖父不识字。我的曾祖父呢，就像当时中国的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他的家庭呢，是一个很贫苦的家庭。那你知道，如果你到这个台湾或者是东南亚啊，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或到印尼。我发觉我每一次到那边分享信息的时候呢，我常常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我的祖先会从中国大陆跑到这些离岛的地方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故乡没有什么前景，他们的生活很苦，所以你知道中国人是很会冒险的民族，他就往外去冒险，然后到台湾去，跟很多人一样啊，很想寻一个梦，一个人生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前景啊。一个年轻人他就跑到台湾去，不识字，那你知道唯一会的就是做点小生意，所以他也不例外，他做了点小生意。但是我的曾祖父呢，他没有做得很成功啊，没有几个月他就生意就经营失败了。那么经营失败了之后呢，他就想一定要再从头来，从头开始才行。怎么从头开始呢？他需要有一点本钱啊，他需要有点本钱。 那本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你对中国人啊的民族性有点了解，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有一点了解的，我们事实上相当有一种赌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尤其如果你是越从草根性的背景来的话，你就越知道自己的本质在哪里啊。我的曾祖父呢就想，哎，赌 ，OK。你知道这个很平常，你不要想说我曾祖父特别坏，我曾祖父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好人啊，只是跟一般当时的人一样。你知道人家说哈，中国人到哪里都会赌啊，不管怎么样子啊，随便怎么样蹲在地上看两只蚂蚁走路都能赌。你像你信不信？真的是这个样子，尤其是那个时代，1865年的时代，我告诉你，我不信，我不骗你。你如果去啊，我们在这个 Atlantic City， 你知道哈，在 New Jersey Atlantic City， 你知道很多地方都有中文啊，然后游览车是一车一车去，而且我告诉你，现在纽约听说已经不流行到 Atlantic City， 他们现在到 Connecticut 去，还有另外一个赌的地方去，整个地方你一去，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我听他们说，你随便都看到中国人在那里赌。然后我告诉你，几年前我到 Las Vegas 去开一个啊教会性的会，教会的会议，我发觉连 Las Vegas 都有中文，你知道那里中国人多少吗？那个比例那么低，为什么到处有中文？因为他们要吸引中国人的赌客啊！你知道中国人赌客有多少，你就知道说中国人其实很好赌。还有我记得说几年前我到那个东南亚，到马来西亚的Kuala Lumpur 那边去讲道，那有一天是中间是有一天是休息，没有任何讲道。有位牧师就说：“我带你到那个 Genting， 到那个山上去看我们全东南亚最大的一个赌城。”哇，一去很豪华的那一很气派的地方，全部所有的都是中国人，你就知道中国人有多好赌。我的曾祖父没有例外，他也想要赌一赌，来捞回他的一些本钱，所以他就。想说要去赌之前呢，他要去庙里面去拜拜，去求一点好运啊，所以他就到要去庙里面去拜了。我现在要把这个镜头啊，从这个1865年的台湾的一个海港的地方，一转到当时的英国，事实上是苏格兰Edinburgh 的地方，也是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他的名字叫 James Maxwell， 马雅各。这个年轻人当时呢，才26岁，他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有最好的前景。如果你知道啊，19世纪的啊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国，全世界有1/3的土地属于英国，你知道啊 ，colony 整个殖民地，整个所有的最好的那些地方都是英国的。他们是日不落国，他们是啊最强势啊势力最强大、科技最进步的一个国家。这个年轻人 James Maxwell， 哎呀，他刚刚开始要开始他的这个医生的一个事业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就。高兴地回应了这个呼召，他坐了8个月的船，跑到中国的厦门。在中国的厦门呢，他又学了2年的闽南话，啊，罗马字拼音这样学了2年的闽南话，学到他可以用闽南话来讲道。他就开始坐了一艘船，小船，啊，带着一个助手，就跑到台湾来了。那是1865年。两个年轻人，一个是 James Maxwell， 一个是我的曾祖父。这个 James Maxwell 呢，第一个主日，第一个礼拜天在台湾，你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教会，没有任何教会，你想想看，没有一个教会的时候，一个宣教士，一个传道人，他要怎么办呢？你知道他怎么办？他就找了一个庙。你知道那个时代哦，最热闹的地方在哪里？庙口，对不对？都是在庙口，他就跑到庙口来了。他站在庙口前，哎呀，开始在那里传讲福音。哎，但那时候那个庙口是最热闹的啊，在那里讲，用闽南话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懂。我的曾祖父呢，就刚好要去庙里面拜拜。哎，我的曾祖父一看，你知道我的曾祖父没有见过这种西方人的。我曾祖父当然是对这个人特别注意两眼，哎，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是红头发？ 头发有红的中国人是没看过红头发的啊，蓝眼睛，哎，这个人他真的是没见过。然后呢，竟然又听讲他听得懂的话，所以我的曾祖父就驻足在那里听了，一听，他的心受到感动，他觉得这个人讲的道理真好哎。你知道我曾祖父是没读过什么书的，可是他认得出来这个道理真好。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的是圣灵的工作。啊，我的曾祖父呢，啊，听完了以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他们非常的单纯。当他们啊佩服一个人，或是觉得什么样的道理很好的时候，你知道我曾祖父一个很单纯的心，哎，这人的道理真好，我要去拜他为师。他就去跟着这个玛雅各医生呢，去看他到底住在哪里啊？他就跟，就跟到玛雅各医生住的地方去。哎呀，就跟他说：“哎，我想要来拜你为师。”玛雅各医生，你知道当时什么叫做徒弟？你知道哈？做徒弟就是去替师父啊煮饭啊、扫地啊啊，从那种功夫开始做起啊。那我的曾祖父就是这个样子，他就去替玛雅各医生煮饭啊、扫地啊，然后呢就在那里被玛雅各医生带领信主。所以他煮饭扫地，煮饭扫地之外做什么呢？哎，就是学圣经啊。我的曾祖父不识字，所以他用白话字，就是罗马字啊拼音，开始学读圣经。在那里跟着玛雅各医生一年半之后，他就跟玛雅各医生告辞了，说我现在这个道理我已经学懂了，我要去传福音给我自己的同胞听。当时我的曾祖父大约是28岁，我的曾祖父呢，他从28岁开始一直到他76岁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晓得他有多少人是经过他来信主，但是我知道根据统计，他开拓了建立了150个教会啊。这个人不识字，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识字， OK， 这人不识字，但是在他这样子的一个50年的当中，他既开拓了150个教会啊。在联横的台湾通史里面都提到他这个人的名字啊。当时呢，他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啊，因为你知道很多地方如果听觉得他这个道理啊，觉得很冒犯他们的神明的话，就会打他的啊，石头把他这样子打出村庄来的，这种事情是常有的。但是也常常有那个整村的人就愿意信主的事情啊，所以他就这样子来传福音。那我听说静雅兄小时候在埔里啊，我还记得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埔里的爱兰去。然后那里的长老呢，就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些教会，这里啊，这个庄啊，还有那个村啊，还有什么啊，这些教会都是你曾祖父来建的。”你知道我那时候我那种感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忽然发觉，原来你的曾祖父为你留下的一大串的资产，那种资产不是物质的，而是你的整个。来历，你的整个人生的来历就从那个地方来。这就是我的曾祖父。我的曾祖父呢，他一生他非常的辛苦他结婚也很晚，他后来生了5个儿子3个女儿。这5个儿子里面呢每一个人几乎你都可以说他是传道人，但是特别是前面2位呢是传道人。那当时呢，他们就是全中国最早的大学生，你想想看，我从我的曾祖父不识字，到他信主以后，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我的家族就印证了这句话。他们从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文化，到我的曾祖父他信了主之后，他的5个儿子，前面2个是传道人，是牧师。后面3个是医生，我的祖父他就是一位医生。事实上，这个祖先他后来，这个就是我的祖父跟我的祖母。这个照片大概是1906年的时候，不止1903年的时候了，是我的祖父跟祖母的照片 我的祖父我甚至也没见过，因为他在我出生以后以前很早很早，甚至我的父亲都还小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我的祖父是一位医生，同时他是一位传道人，他到处去布道，他只要不看病的时候他就是在布道。我的祖父跟我的祖母呢他们共生了11个小孩，我的父亲是最小的。接下来这是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呢他们也是传道人，所以到我是第四代，我们四代都是传道人。这就是我的家族历史，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曾祖父他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今天我不会在这里，今天我可能还是像他那个时代一样可以蹲在马路旁边就堵起来那样子的人，跟现在完全是两样的一个世界。好，现在说到我自己，所以你知道我有多幸福。静雅兄说的没有错，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是一个真是蒙大福的人，但是以前我并不这么清楚这么知道所以我是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事实上我甚至是生在一个教会里面，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在牧会，生我的时候他已经在牧会所以呢我们家里面呢事实上有太多的牧者牧师跟医生我还记得说1966年的时候，我们家在这个曾祖父来台湾之后的100年呢，我们办了一个家族会亲族会在台南的地方，那我们借一个高中的礼堂来举行，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人已经很多了，共来了将近1000人很会生那个时候的人共来了将近1000人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礼堂里面呢亲族会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介绍，没有办法这样介绍你想想看，1000人这已经是这里的好几倍，不可能介绍我们怎么介绍你知道吗？我们就这样子，我们说现在我们请我们当中做这个老师的请都站起来，哇一堆人哇，然后呢我们当中医生的也请站起来，哇又是100、100-200人就站起来，现在请我们当中牧师全都站起来，100、100-200位就这样站起来，然后当然其他还有这个这个医生啦或是什么其他的行业，可是基本做那个律师等等那些其他行业但基本上这就是我的家。你有没有办法想象1865年的时候我的曾祖父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但是神怎么样祝福他的家庭，让他在100年之后完全的不一样。这些人不是说他们有好的工作，而是你知道那个心智不同了，影响力也不同了。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一个人的决定来的。我还说是从一个人的决定，就是我的曾祖父，他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他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一直到今天，这样的影响还在。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也是那位高长，神可能同样的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意向跟使命，神同样给你这样子的一个确据，让你的后代要在一个新的地方蒙福。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好的一个将来，来到这个新大陆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也曾经怀着一个梦，但是我不知道你那个梦到今天变成什么样，而且你那个梦有多大。这几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一个蒙福的人。事实上我们的神他应许，让我们来读一节圣经，约翰福音10章10节，约翰福音10章10节可以搭配一下，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觉得我常常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去，每一次都学到新招刚刚这位弟兄呢，他带我们唱这首歌然后 用这个办法就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背起来了。我现在回去教会要一样画葫芦啊，我觉得这个是太好的一个办法了。不晓得这一节他还有什么高招能够帮助我们，也都就这样子把它背起来了啊。来十章十节啊，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OK， 我们的主说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不只得生命，他要我们得的更丰盛。我盼望我们这几天我们来想，到底什么样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怎么样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啊。我要谈到我自己，我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面，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而我呢事实上呢一直被称为是一个乖小孩大概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就必须配合我的父母他们牧会啊，那所以呢就开始也会帮一些事情，比方说看照顾我的弟弟啊，我有一个小我一岁半的弟弟。我印象里面很深刻的就是我的父母那时候呢常常是在乡下一些很穷苦的教会牧会，那他们呢常常都是在黄昏的时候去探访会友探访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他们去探访会友常常是要走一些山路那我记得说我的母亲就会说，来姐姐你看弟弟照顾弟弟等爸爸妈妈回来我们很快就回来了。所以呢我就会带着我的弟弟呢就坐在那个，你知道以前乡下的房子是有门槛的，现在的房子这种洋房是没有，但是以前乡下的房子呢有个门槛要跨过去我就带着我的弟弟坐在那个门槛上面等爸爸妈妈我的印象里面呢就是哇，等他们，那你知道小孩子一向就是这样，一到天黑呢就想爸爸妈妈，而且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我还记得说我弟弟呢大概等不到一个钟头他就会开始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哭一直讲，哎呀让你这整个心都这样子慌起来那我那时候大概超过两三岁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你不要哭嘛，妈妈回来马上回来马上回来，一个三岁的照顾一个一岁多的就这个样子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这样。然后我爸爸妈妈终于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暗了，都远远看到有人影在过来，我就会说是你妈妈，爸爸妈妈是你妈妈。然后我妈妈就说怎么那么傻灯都不会打开，那的确嘛那么傻，因为那么小也不会说他去开灯那就是我的童年我记得印象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等到我比较大了的时候我记得我大概是差不多八九岁，我父亲呢那个时候一个人负责好几个乡下的教会那常常呢就会带着我，因为我弟弟小就留在家里跟我父母亲带着我呢去替他做司勤我印象里面呢那是在台湾的一些南部一些很乡下的地方他在那里呢常常从礼拜六就这样一个一个教会这样巡过去那往往就白天的时候就去探访邀请人，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就回到那个非常非常简陋的地方。那我还记得说往往就是黄昏的时候跟着爸爸在面摊吃面，然后吃完面赶快回到教会来，然后那个地上都不是这么好的地上是泥地那我记得说我的父亲呢那时候常常就一个人就跪在椅子前面就在那里祷告。那我很小不太懂得要跟父亲要祷告或是做什么，我只记得说我就听我父亲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起来呢他就开始来了来来三三来来了零零碎碎来了几个人，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他就说好我们来唱诗歌。哇他那种带领的方式好像那里有五十个人一百个人一样他就开始来唱，然后就叫我弹琴弹风琴。那我就这样子看着我父亲他这样忠心的服侍到我十一岁的时候呢在一个夏令会里面，那我记得说那时候我自己呢一直觉得我是相当标准的的基督徒我记得说夏令会里面每天晚上呢都会呼召就小朋友的夏令会那个小朋友的夏令会大概是从十岁到十三岁那我记得我那一年是十一岁， 那我记得说啊，辅导老师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彼得生平，讲到彼得他的一生啊，讲到彼得呢，最后主耶稣问彼得三次说：“你爱我吗？”你知道每一天晚上我就看着好多小朋友觉志，我就觉得哇好棒哦，今天好多人觉志，可是我呢我不需要，因为我都觉得反正我已经，人家都觉得我是牧师的女儿啊，一定是最标准的，已经是一个好基督徒。而且呢年年呢我们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如果要演这个耶稣降生的剧呢，每一次啊每年呢都是我当玛利亚，因为大家都说我最乖啊，最乖的就可以当玛利亚，所以都是我在当玛利亚啊，我一定是那个很标准的，所以我都不需要觉志。我还记得说第三天的时候，当这个辅导老师他讲到主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的时候，我在那里听，我发觉那个声音不再是从前面的老师来的，而是从神从上面来的。我没有办法再坐在我的位置上，我那个骄傲的心没有办法继续容让我坐在我的位置上，我站起来冲到前面来。就在那一年的一个退休会，我把我的心把我的人把我的整个人生完全的献在神的坛前。我还记得说，主，从今以后活着不再是你，不再是我，乃是你。我还记得，你知道我从十一岁之前啊，我常常想到的一个问题，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怕死，非常怕，很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一睡然后就不醒过来了，或者说有一天如果我忽然发觉的时候，我好像已经很老要死了，那怎么办？我好像抓不到时间，那个时间的流逝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抓不住，所以我常常会害怕。晚上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要闭眼睛，我如果闭眼睛时间就流过去，我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可是我记得我在这个营会里面呢，那天觉志完了以后，回到我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宿舍房间里面啊，我记得说我写了一个明信片给我母亲，我说：“亲爱的妈妈啊，我今天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从今以后我不再怕死，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怕死了。”我就这样子很简单的几句话，是一个孩子的话，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时候的那些印象到现在还是那么深刻。我就是这样子的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主，所以我说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不是说我从十一岁以后我就很顺利在这个求学的阶段，在这个感情的事情上面，甚至在以后的服事在工作都常常有一些挫折，但是有一件事情，因为主权，因为我是有归属的人，因为主权不再是我，是神，所以你知道那种幸福的感觉吗？那种常常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有人跟你商量，你知道有人会替你来定夺一切，你知道有人在那里看顾你，你知道有人在替你负责前面的道路，那种幸福你除非在当中你没有办法了解。我还记得这个十一岁之后呢我开始写 journal， OK， 我的 journal， 我的这个笔，这个每天的这种日记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写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了啊，每天就写我的 journal 这是我做这个文字最开始的一步。很多人问我说文字要从哪里开始，我常会用我自己的经验说，从你写 journal 开始，写 journal， OK， 这是最好的训练。我的 journal 呢全都是对主说的，都是跟主来写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虽然有挫折，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带领跟福气，一直到大学。那你知道在我们家族里面呢，我发觉一件事情我们家族呢几乎所有的人一般来说，这个整个预备呢都好像在为了要服侍主。比方说男孩子第一件事情被鼓励的都会说，你是不是要读医学院，要不然读神学院为什么？因为通常你 就是想要这两方面都很能够啊，一个是救人的身体，一个是救人的灵魂啊，我们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家的男孩子几乎每一个就是不是神学院就是医学院，几乎是这个样子。当然后来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啊。女孩子呢常都是读音乐系啊，所以我都没有想过其他的系，我就是想到哦，音乐系为什么以后可以在教会里面有音乐服事，很方便的一件事啊。那所以呢我当然顺理成章呢我就考了音乐系啊，主修钢琴，副修啊管风琴。那等到我大一暑假呢，我回到家的时候，哎呀，有一天早上我忽然发觉我母亲在为我祷告，而且哦，我跟你说很不得了，她竟然在为我婚姻祷告。啊，我就紧张了，我就看着我妈妈在祷告什么，她竟然在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肯的话，就恳求你为丽丽预备一个传道人啊，来追她啊。”我想这不得了，他怎么会为我这种事情祷告呢？我就赶快，我妈妈在那里跪着祷告，我就说妈，你不要乱祷告好不好？你又不是我，你不要乱祷告，你不能乱祷告啊！我就跟他，你不要乱祷告。我妈妈就说好，你安静啊，就不理我，继续祷告啊。哎呀，我就想说，怎么可以为我这种事情这样子祷告呢？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啊，我立志有两种人我是绝对不会嫁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牧师。那为什么哈？因为这是有原因的啊。你如果翻开我们家的族谱，我们家的族谱有这么厚啊，每一个人的生年末年什么都有的哈，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你会发现啊。所有的医生都早死，所有的师母也都早死，懂我意思吗？ OK， 医生早死，牧师都长寿，我们家的这个很有意思，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想想看，嫁医生的话守寡太早也不好，对不对啊？嫁牧师的话自己要死得早，那也不好啊。所以这两种人都嫁不得，都太劳苦了。那当然呢，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在那个时候呢，我看到的所有的师母没有一个是我能够羡慕那种生活的，因为都很苦，尤其是上一代的这些人，他们真的很辛苦啊。所以我就立志，就是有一个立志，就是说好，我绝对不要做这个师母啊。后来呢啊，我大二的时候我就转系了，我就转到工学院去了啊，就不读音乐系，因为觉得太危险了，好像做这个继续读下去呢，好像除了这两种人，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了啊，所以就转系了。好，到了美国以后啊，这并不是说哈，我就不热心服侍，我事实上是都相当很热心服侍的，只是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惶恐，就觉得说自己没有办法去过那样子的生活啊。后来来了美国以后啊，那神很奇妙的啊，就安排了啊我先生啊来追我。那个时候呢，他的出现呢，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哇，这太好了，太安全了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他既不是医生，也不是牧师啊。他读的是那个 material science 啊，然后是做这研究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很 safe， 你知道吗？我觉得哎呀，这下子我就不用担心我以后什么师母啦或医生娘啦这种的都没有了哈，所以啊我就觉得很 safe， 后来就跟他结婚了啊。跟他结婚以后呢啊，事实上我们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呢就开始我们很幸福的一个生活啊。那当然呢，我们家还是开放，还是很多很多的这些活动啊，比方说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查经啊，查经班都在我们家啊，然后我们邀请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在主里面的很多喜乐啊。那而且那个时候呢，我特别觉得很释放，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呢，毫无选择的一定是到我父亲的教会，而且呢不只是这个样子啊，我从小呢是被界定是这个牧师的女儿，所以这个牧师的女儿呢，我从小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很 obligated to do everything， OK， 比方说我还记得说以前啊，如果尤其是我父亲后来在牧羊的教会相当大啊，每天晚上都有聚会，礼拜一是这个弟兄会，礼拜二祷告会，礼拜三妇女聚会，礼拜四查经，礼拜五什么，反正每天晚上都有。 我记得只要我在家啊，哎，今晚上到底缺什么？哦，缺那个司琴。哎呀，把丽丽叫下来帮忙一下哦，就能帮帮忙哦，就下去司琴啊。哎，现在今天没了一个领唱，好，那就丽丽来领唱。我昨天在当司琴，今天做领唱。明天呢？哎，明天哎，他们诗班要练唱哦。哎，练唱没问题啊。今天呢 ，soprano 只有两个，alto 有三个。那丽丽你唱 soprano 好了，帮帮忙啊。下个礼拜哦 ，alto 没有人了，你就唱 alto， 我就一天到晚在那里换来换去，反正不是 soprano alto， 我甚至唱过 tenor， 好，反正什么都唱过了，好，哪一步缺一角就是我，好。然后呢，还不止这样子，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偶尔呢回到家，礼拜天一大早，我妈妈就会把我叫起来，哎呀，丢给我一块抹布，一个水桶，就你去把教会里面的所有的椅子啊，就这样过一过啊，清一下。啊，我就一大早我就在那里清椅子啊，啊，我就发觉说，好像只要是啊，任何的这些工作呢，全都会掉到我头上来啊。配结了婚以后，你知道吗？我到一个教会去，我那时候觉得幸福无比，为什么你知道吗？没有人敢叫我做这做那啊，他们说，哎呀，你要不要那个帮忙师班呢、啊？你知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的意思说，我再不要，不行哎，还没有人敢再说第二句话，就这个样子，哇，怎么那么爽快呀、啊？真好，没有人敢说，哎呀，你就来呀、啊，这个，哎，没有了啊！我忽然觉得太棒了，可以这样服侍真好啊！正在我就在享受这些好日子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先生跟我说，我觉得神好像呼召我去牧会。我说他有没有搞错、啊、所以我就开始用各种理由去推脱，我说我觉得你的个性很不适合，你看哦，人家我爸爸我伯父啊，我是谁啊，都是很温柔谦卑的样子，哪像你嘛，那一副傲气、啊、我还反正把他所有的缺点都摆出来，然后认为他不行啊。那神也是很奇妙啊、虽然我这样子不行那样子不行呢，可是后来他还是就是很奇妙的，让我们好像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就开始帮忙，因为除了我们好像没有人那个时候参与开拓一个教会，好像除了我们都没有人，所以我们就顺理成章的就好像就我们在做，那就人家就看定，哎，你就是在牧会，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开始做起来了。那你知道做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就发觉，哎呀，真的是以前我不喜欢的那一切事情都来了。因为你知道，教会也都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有人就有罪，有罪就有让你不舒服的地方。我又开始觉得，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呢？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呢？怎么有让我这么心里面不愉快的事呢？可是呢，我看我的先生哦，他好像真的很投入哦，好像一辈子他就是要这样子一头栽进去了啊、哦！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哦！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跟神说：“我说主啊，我真愿意服侍你，但是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你要开始这个教会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教会是主自己设立的，是基督自己设立的啊，基督为教会舍命。”这是在马太福音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那时候我看不出一个原因来，我看不出一个理由来啊，我就说主啊 ，Give me a good reason that I could pitch in my life to your church, or I have to quit. OK， 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最好的理由，让我真的能够把我的生命献到主你自己的教会里面去，要不然我真的是要停了，我真的没办法继续。那你知道就在这个当中呢我一个好朋友呢就送我一本书，那本书事实上那时候根本就刚刚还没有出来啊、他先拿到，为什么？因为他是 Rick Warren 教会的会友啊，华里克牧师教会的一个会友，他就送我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直奔标杆，我听说你们教会读过。我记得说那本书我拿到的时候，我就这样不吃不睡啊、就这样子一口气这样子看完。在这看的当中呢，我开始看到神教会的奇妙跟美，我开始看到神对教会的心意， 然后我做一件事情，我11岁的时候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把我生命的主我的一生献给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我说主，我愿意为你的教会像你一样的舍上生命。你知道那一年是95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之前我虽然从小啊，事实上也都做很多的服事，并不是没有，但是整个 Verizon 都不同啊，整个啊景象都不一样的啊，整个啊这种界限也都不太一样了啊啊！我记得说啊啊，我小时候我虽然也是在教会服侍，可是那种感觉是有点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在这里，我就是生在这里嘛。可是到我95年之后，那是一次蜕变，那是一次完全不同的一个蜕变。神真的是把我从一个很不得已的眼界，提升到一个地步。明天跟后天我要跟你们分享，明天跟后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神怎么样子把我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完全的不同，连写的东西的内容都不同，连整个看到的，连整个啊心里面所想到的，完全都不再一样了。事实上我看到一件事情，我看到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容让神来活的时候，你知道你能够活得多精彩。我盼望我明天跟后天一起来发掘。我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只有一生好活，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让它随意的过去。我在我的家族里面看到，虽然同样我们都蒙了福，你知道都蒙了福，因为都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都明白神的恩典的奇妙，但是有的人活得这么精彩，有的人同样是在教会的环境里面长大，可是活得这么可怜。然后我也看到我的前面这一辈的人，他们有一些人让我实在是，我觉得我可以写的这些人的故事有太多了，但是同时也让我有一些人，我真的只有叹气。我就想这么可惜，他们本来可以领受这么多，可以承受这么多的祝福，可是整个一生你没有看到那些祝福在当中。这几天让我们来做一个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 process，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决定。我们的神给我们很多的选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来思考我们可以怎么去做抉择，能够活得更精彩。就在神把我兴起之后呢，很快的神就我就决定要翻这本书啊，这本书我就决定说呀，这是一个神实在是要我跟华人众啊教会来分享的书，所以呢，我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直奔标杆》把它翻出来，然后呢把它出版了。这本书出来之后呢，成为当时啊华人教会里面最畅销的一本书，也借着这本书呢，让我啊有机会能够跟许许多多的教会啊去分享、去探讨。神对教会的心意啊，在那个当中，大概从95年到今年啊，我大概啊去上个礼拜呢，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啊，在那里啊讲到的时候啊，他们在问我说有哪些这个研讨会啊，我已经都没有办法算出来了，我就看到神怎么样子一路上把这样子啊这么多的这些机会给我。也看到，就像今天我们一路上万弟兄跟我在那里分享，你看到啊，神怎么样透过这本书《直奔标杆》，让很多的教会有一个新的景象，让许许多多的灵魂能够在教会里面蒙福啊。当然这个之后呢，神带领我到使者担任使者杂志7年的编辑，那当中呢神又给我另外一个念头，就是开始培育开始训练新一代的心血写作的文字的人明天跟后天我盼望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后来呢神不只要我做文字，神更要我做更多这也是明天后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啊，所以呢，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另外呢，神也又一次把我带回去我本来的一个专业啊，就是这个工程管理方面的专业。那所以从2001年之后呢，我又开始full time 啊工作。那我也看到一件事情啊，神每一次他带领我做这些，他都有他的目的在那里。事实上，在这个工作的当中，让我更多的领受这个世代的需要，还有每位基督徒的需要。这也是明天后天我要说的，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神造我们每一个人有他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而且神已经把你预备好了，不管他用什么办法预备你，这个办法有可能是你自己的，你与生俱来的个性，你与生俱来的喜好，你与生俱来的一些能力，还有你的经历，神要用你，而且用一个很独特的方式。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家族有好几个人，他们因为勇敢的愿意让神来安排他们的一生，来用他们的一生，活出很不一样的结果。就像我的曾祖父，他到76岁要过世之前，他把他的子孙叫到他的床前，他拿着他一本很破旧的圣经，他对着他的子孙说：我一生服侍主，也没有留下什么产业给你们，但是我留下的是一个活产业，就是神的话。他说，如果我的子孙照神的话来行，就要蒙福，离弃神的话，你们就什么都没有。在我父亲的书房，他放了一句话，他说 If you meet me and forget me, you lose nothing. If you meet Jesus and you forget him, you lose everything. 他说，如果你遇见我而你忘了我，你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如果你遇见了基督而你忘了基督，你就损失了一切。这是事实。我盼望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没有一位失去这样的福分，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孩子，谢谢你，因为你让孩子成为一个蒙福之人。孩子，只有一个祷告，就是让我们当中每一位都蒙受这样大的福气。孩子，恳求你不失去今天任何一个人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当年怎么祝福我的曾祖父高长，恳求你今天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都成为高长。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